听众朋友，周五法国各大早报普遍聚焦法国工会组织的反对政府劳工法改革的示威游行，以及周日德国即将举行的立法选举。又一《费加罗报》的巨幅标题是“劳工法改革具体将改变什么”。《法工人道报》的标题是“劳工法改革，马克龙的麻烦还远没有结束”。昨夜《解放报》推出德国选举专刊，指出尽管德国境内贫富差距日益加剧，尽管德国社会极右势力日益抬头，但是执政12年的德国总理默克尔将毫无悬念地再次当选。该报社的文章指出，默克尔将再度获得当选的主要原因是他达到了他自己提出的目标。天主教的十字架报重点强调德国选举对欧盟的影响。该报社的文章指出，十分诡异的是，法国在对德国的强硬立场提出批评之后，又将会庆幸默克尔的当选，因为今天法德在欧盟建设的许多问题上立场相近。有关中国的文章主要出现在网络媒体，解放报网站刊登了该报驻北京记者的长篇报道，文章的标题是中国的精英阶层纷纷出走他国。文章指出，越来越多的中国律师、学者、艺术家以及大学生离开中国，北京政权在习近平的统治下越来越趋向专制。解放报介绍说，被称为是中国女权五姐妹之一的武蓉蓉，在被北京当局禁止出国十年之后，终于于本周得以离开中国大陆前往香港。解放报评论说，他的故事是许多近期离开大陆的中国人的故事。许多大学教授因其自由化观点而被剥夺教师职位，许多受理敏感案件的律师被取消律师执照。吴蓉蓉向解放报表示，虽然中国是他的祖国，但是在无法自由生存的前提下，他只能选择离开。这也是其他许多人的选择。本月初，北京外国语大学传媒系副教授乔木也携家带口离开中国，前往美国定居。他因宣传多党制等自由思想而于2014年被解除教授职务，改派图书馆工作。刚刚抵达华盛顿的乔木向解放报表示，47岁的他被迫离开自己熟悉的学校以及文化环境，来到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定居，实在不知从何说起。除了解放报网站之外，法国文化经济以及地缘政治学院网站刊登了该院院长伊夫·孟特纳撰写的有关中国经济的评论文章。这篇文章直言不讳地将中国称为是一个专制体制，专制就是文章的标题。文章分析说，中国的专制的政治体制正在威胁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作者指出，2014年当他发表《中国将崩溃》一书时，曾经受到不少人的讥讽，而今天中国的问题已经大白于天下。他因此认为有必要在2017年对中国面临的主要问题做一个总结。作者在标准普尔下调中国信用评级的当天发表上述文章绝非偶然。文章首先指出，毫无疑问，近30年来中国经济取得了巨大的进展，人民的生活获得了大幅度的改善，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但是人们往往不了解的是，毛泽东统治的几十年将中国经济拉入深渊，所以从一无所有的基础上依赖外国投资快速发展经济，这并不是什么奇迹。但是到今天，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时，制度的缺陷便日益彰显。虽然中国的私营行业不断扩张，但是国营企业依然一手遮天。中国国内产值中仅有三分之一被用于国民消费，其余或者都被用在劳命伤财的无效的投资领域，或者掌握在以红太子为首的权贵资本家的手中。这部分资产中有相当一部分被流往海外。此外，中国今后几十年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人口老化、负债率超标以及污染严重等等。为了应对上述问题，北京推出的措施是一方面发展一带一路，以此消费中国企业过剩的产能，另一方面发展网络工业，推广技术革新。这些策略的思路十分合理，但是在实际推行上却会受制于中国的政治体制。在一个思想受到禁锢的国度，不可能有技术创新。限制出版自由、篡改历史等等诸如此类的现象都显示，中国的学者与科研人员都没有任何自由思想。作者提问道，一个工程师如果只能用他大脑的一半来思考的话，他怎么可能创新？ 习近平的专制体制使中国不可能推行市场经济，而市场经济虽然并不完美，但却十分有效。在西方，倘若市长不能拿出有效措施治理城市污染的话，那他一定不会再度当选。市场与民主是两大相辅相成的制度，而今天统治中国的是一个皇帝。皇帝是否能够与民主体制同样有效，未来会告诉我们。就目前而言，没有民主的中国正在污染全世界。听众朋友，以上的法国报纸摘要是由杨梅选播，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次再会。